听众朋友您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这章圣经很短，一共24节，如果你很快的把它念过去，甚至不求甚解的念过去，你都会得到一个清楚的印象，就是有两个词会在你的耳朵里，会在你的脑海里萦绕不去，不断重复出现。哪两个词呢？就是我们、你们、我们、你们，或是我和你们。24节圣经里面，每一节圣经都关乎我们与你们，有16节圣经明明的用到我们、你们，或是我和你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头，读的人就应当明白，这封信、这张圣经恐怕主要就是在讲我们与你们之间的事情。那当然这不是世界上的一封信，如果单单讲我们、你们，没有提到神，没有提到主耶稣，那也不对，是不是？你去算算看吧，在24节圣经里面，除了有16节明明的提到我们、你们之外，至少有一半的经文提到神。我们只要稍微注意到这个特色，那么这封信、这张圣经的主旨一点都不难猜了。哥林多后书说什么呢？恐怕就是讲到神、你们与我们之间的种种。那当然，接下去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这里所说的你们是谁，我们或者我又是谁呢？哎，这个问题不难答，你们当然是收信的人，我们当然是写信的人嘛。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因为这是后书，所以我们最好把前书也念一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复习一下。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对象。保罗讲是讲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实际上显然他有心把那封信当作一个范本，让各处的教会都可以借着明白神的旨意。后书收信的对象比较窄小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猜想，在后书里面可能有一些针对性更强的话是专门要讲给哥林多教会听的。但是总的来说，念完了这两段话，答案都在里头了，够清楚了吧？我们是谁呢？我是谁呢？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他的同工，这个叫我们。收信人你们是谁呢？首先，收信是教会，是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不是写给某一个弟兄的啊，像他后来写的提摩太书啊、提多书这样子。这是一封以教会整体为对象的书信。还有呢，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所谓亚该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希腊半岛。前书里面还加上，凡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你只要与保罗所信的是同一位主，诶，他这封信就是写给您的。您的教会只要也自称为神的教会，他这封信就是写给贵教会的。书信里面大部分的我们都指着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大部分的你们都指着谁啊？读书信的基督徒。再说啊，这封信是讲到在神面前对于我们与你们之间所需要知道需要明白的种种，而这件事情关乎什么呢？关乎神的旨意，关乎我们的召，我们的成圣。然后前后书都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教会要得到主的恩惠平安吗？你们要尝到父神的恩惠平安吗？不要忽略了我们与你们在神面前的关系。但就这个关系而言，有一些事情是你们需要知道的，是你们绝对不应该忽略的。我现在写信给你们，告诉你们，在父神的安排里，我们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什么重要性。这是这封信，也是这张圣经的主旨。那这个说法是我们自己在这里瞎猜的，还是从这张圣经里，这封书信里可以不断找到的一个真真正正的主题呢？我们不妨很快的再看过一遍，试试能不能从里面挑出一些经句来与我们刚才所说的相合。那我相信您就会发现，不单有，而且这样的句子还不少。以后的哥林多后书我们暂且不表，单单第一章里面13节，我们现在写信给你们的话，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14节，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什么意思？我现在写信给你们，其中所着重的仍然像以前我所写给你们的信，还有你们所认识的我们一样。这个叫做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但是对于你们的这些认识，我有两方面的期望，一个是到底的认识，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你们现在已经有的几分认识上有所加增。所谓到底，可能是讲着时间上，也可能是讲着程度上。如果说是时间上呢，那么就是直到我们主耶稣的日子，到我们见主，你们都能够持守住我们与你们的这个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的关系。或者是说从程度上，你们现在虽然对我们有认识，但是那只是几分认识，部分的认识，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更全盘的认识。这应当是隐藏在这些话背后的意思。所以15节他才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所谓这样深信是什么意思呢？是怎么样的深信？在什么事情上保罗深信呢？第一，哥林多教会对他们已经有几分认识，也盼望有个到底的认识。第二，这一个认识是非常非常紧要的，所以我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任何一个传道人如果这样讲呢，你会觉得他有点骄傲，是不是？我到你那里去就能够使你们再得益处， 你好了不起，你对我们这么重要，你到底是谁呀？他在罗马书里面也说，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去干啥？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一般我们认为要教会成长，要信徒成长，那就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服侍，好好聚会就成了。这里保罗的重点不太一样，他好像是着重在你们这个教会还有这群的圣徒对我，他这个外邦使徒以及他的同工，我们的认识。 这个认识或者接纳的程度会与你们的教会、你们信徒的成长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们把你们对我们的认识、你我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的认识扩充成到底的认识、更深的认识，这个对你们是非常重要、非常有益处的。并且他从这封信的一开头就先举了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神怎么样让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多靠基督得安慰，再把这个安慰分给你们，让你们也能够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受患难呢，是为了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要叫你们得安慰。你看见了没有？这是神做工的顺序，这是神把他的恩惠平安赐给众圣徒和他的教会所必经的一个手法。你们若是越认识我们，越接纳我们，对我们以及神怎么样借着你我之间的关系来做工，认识的越深，认识的更到底、更全备，到了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呢，就越能成为我们彼此的把握，也让我们越多得到神的恩。请注意哦，我们必须一再的强调，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道理的认识、知识的认识，而是在教会与外邦使徒保罗彼此之间关系上的认识。甚至你说他不是直接认识主，而是借着认识保罗来认识主。不单借着保罗这个人来认识主，更借着保罗在外邦教会中的职分来认识主。我们要怎么说才能够唤起弟兄姐妹的注意？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说神学上的认识也是两回事情。你可以借着神学对救恩的知识有了解，对神的话有了解，这里所说的却是要你认识保罗这个人，接纳保罗这个人在我们教会中尽他的职分。这绝不止于保罗所讲的道。你不能把我们所说的神学与保罗这个职分分开来，甚至你要说你是因为接受了这个职分，所以接受了他神学的讲论，而不是因为他说的有道理，所以你接受了一个师父。这个重点在15节之后我们能够读得特别清楚，因为这段话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针对哥林多前书而写的。在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之后，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产生，显然有人托了信到以弗所来找保罗，并且把教会的情况向保罗有所陈述。那保罗就详详细细的把他对于教会的看法以及各样的解决之道一五一十的写在哥林多前书里。这封信呢，托了弟兄送到哥林多教会，并且吩咐提摩太从哥林多教会经过。如果问题得以解决，那感谢赞美主；如果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就要问了，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从我们今天所存留的圣经来看，一般我们认为保罗在中间可能还写了一封信，甚至可能还去了一趟。但是无论怎样，到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教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怎么样进一步帮助这个教会能够回到正轨上，能够帮助他们的快乐，让他们凭信得以站立得住，保罗选择再写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哥林多后书。那这封信所强调的内容重点是什么？是神学吗？是重新吩咐一遍在哥林多前书所吩咐的事情吗？不不，保罗在这里抓到了一个病根，这个病根是教会对于外邦使徒保罗以及他的同工到底是谁弄不清楚，或者是故意的不认同、不接受，怀疑他们所传的教训是不是出于主的吩咐，怀疑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就比我们别的师父要强，只有你保罗说的算，哪有这么专制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教会没办法成长。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一言以蔽之，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专制。因为我们与你们之间所有一切的关系原是出于神的命定。这封信写完了，托人送去，后来我们晓得大概是托提多送去。保罗认为，保罗也这样期待，哥林多教会一切的问题 到此为止。要是还没有了结，保罗要来办人了，他必拿出使徒的权柄，严严的处理那一些不服教训的人。因此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就是直到如今了，尽管你们中间有这么多的不服气，这么多的问题，我写了信给你们，再写信给你们，差同工去，再差同工去，我自己却没有直接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要宽容你们。我若是不宽容你们，我来啊，有一些人肯定就要落在定罪，落在刑罚一下。但是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样说这样做是为了要管辖你们，就是要在你们身上求些权柄，求些尊重。不，我们是比你们更多受苦的。本来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是要让你们从我们身上多得安慰。而你们若是与我们同受苦楚，同受患难，也就必与我们同得安慰。这封信啊，不单是新约书信里面最难读的一封，也是最难写的一封。因为你越去明白它，就越会发现保罗写这封信实在是心情非常非常的复杂，他要从多方多面来解释一件与他自己的职分有关系的事。这个解释又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会。他要求教会完全听从他的，不听别人的，却又不是为了要辖管教会。他讲到自己的职分在神面前有多么重要，却因这个重要呢，不是飞黄腾达，而是多多受患难，多多受苦楚。他要人认识基督，可是在认识基督的过程当中，教会又必须认识我保罗。有了几分认识还不够，还要更多的认识我们，到底的认识我们。我传福音写信给你们都是为了要帮助你们，可是我没到你们那里去呢，又是为了要宽容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好话坏话都说尽了，还得呼吁神来给我的心做见证。你看保罗在这里是怎么样胚心剖腹的想要把这个宗错复杂又十分微妙的心情与角色向教会苦口婆心的说明白，一面说还一面明明知道教会恐怕听不明白。然而这事情是如此的重要，你们不能不明白。你看看这短短24节圣经里面有多少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话语，谁能说这封信不难写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封信不但难写而且难读。很多弟兄姐妹觉得他读这封信从第一章开始就抓不到重点，摸不着头脑。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我们之所以听不清楚这封信的主旨是什么，只是因为成见，我们不太敢相信新约里面居然有这样一封书信，这样一封咄咄逼人蛮不讲理的书信。因此我们在读的时候不断地跳过一些对我们来说很刺耳、很露骨、很伤眼睛的话，而把那些很好听的话呢零零碎碎地抽出来。像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像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些话真是好的无比，可是除非你老老实实的面对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全篇的主旨大意，他说什么是什么，你就把它承接下来，不要替他不好意思，要不然你无法把这些圣经金句啊连串起来，让你明白哥林多后书到底说什么。其实哥林多后书是最容易明白的一本书，用白话讲，甚至你可以用粗话讲，就是我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在你们中间我说了算，要是有人所说的所传的与我所说的不一样，无论他是谁说了都不算，你们最好听我，你们也一定要听我。因为无论从神的任命上，从神所赐给我的启示，对基督道理明白的程度上，我们为基督的受苦受难，或者我们对你们的存心上，没有人能与我们相提并论。我们是老大，你们不听我，到时候我不但要带着刑杖来啊，而且我若再来必不宽容。这个就是他全篇书信的主旨，每一章里面都是这个主旨，其余那些漂亮的圣经金句 虽然是真理，却都是插在这个主干上的。这就是哥林多后书最难读也最容易读的地方。除了难写难读之外呢，在应用上也是特别难，特别有讲究的。首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他当初对着哥林多教会，对着亚细亚教会，对着凡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写这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所说的一切话，是不是在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在你我的身上也100%的适用？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个主旨、那个目的，是不是也就是写信给我们教会的主旨与目的？这是每一个读哥林多后书的人一定要决定的。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一封书信比这封书信更严厉、更严格的在讲这件事情。他不是说你们守不守日子哦，不是说你们要不要十一奉献哦，而是说你接受不接受我保罗在教会里面这个100%、10%的权柄与职分。我说了才算，我说了就算，你们吞得下去吗？今天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分成很多的宗派、很多的门户，常常被人所诟病，甚至连基督徒自己都糊里糊涂的在交相指责，说哎呀，我们同信的是一位主，同信的是一本圣经，我们应该尽量的去合一，这个基础就够了，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尽量合一，这个基础也足够我们合一。只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必再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样就够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糊涂啊，你若对保罗讲这个话，我们所在的教会若是存着这样的思想，那保罗肯定要把第一章第一节改一改，把你的大名、把贵教会的名字摆上去，要我们好好读这封信。因为除非加上这封信那个100%粗声粗气的内容，你所说的合一是假的，是带着撒旦作为的合一。你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最重要的不一样就是哥林多后书啊，君士坦丁大帝可以下令在所谓保罗的坟上修一个圣保罗大教堂，可是他们这班人所承接的却是谁的职位啊？他们自诩为彼得的传人。什么叫做彼得的传人？什么叫做教皇？就是我所说的才算，要是教皇说了算，谁说就不算了？哎，保罗说了就不算了。哪一本书从圣经里面就给抽掉了？哥林多后书就给抽掉了，保罗这封信就白写了，就落空了。你说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要把什么摩门啊、见证会啊都打为异端？因为他们把谁的职分从外邦教会中挪掉了？把保罗的职分给他挪掉了。用谁来代替啊？用他们的先知，用他们的启示，用耶稣基督再向他们显现来代替。为什么今天所说的正统的基督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宗派呢？区别在哪里啊？其实区别非常简单，这是一把绝对量不错的尺子，就是在乎他们彼此之间对保罗这个职分的接受程度有多少，是把保罗当成一个活人在教会中尽职分，还是把保罗所说的当成一种可以继续研究、另外发展、另外解释的神学道理。要是今天再有新的使徒、新的启示、新的圣灵感动，就更不需要保罗他老人家了。所以你看看啊，从天主教到东正教到基督教到圣公会到各个宗派啊，向来历史上都有所谓的使徒信经12条，这12条短短的信仰宗旨怎么会建出这么多不同的教会来呢？我跟您说，再加上一条，要是各教会都能接受啊，教会就合一了，就是加上哥林多人后书这一条，我保罗为外邦人的使徒，我说了算。对于今天这个五花八门的教训说法，各门各派我们怎么辨别呢？他们可能很虔诚，可能很爱主，可能很信主，但是你一定要看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怎么读哥林多后书，他们是否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当真，他们是否把保罗所看为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除了使徒保罗，在他们教会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别的伸言者、别的启示 来代替保罗为外邦教会所立的一切规矩所说的一切讲论。若是读明白哥林多后书，我们心中一定会有一个极大的警醒，那就是基督教会变质并不需要把耶稣从教会里面拿掉，你只要把保罗从教会里面替换掉就行了。而这正是从保罗时代开始撒旦所做的工作，也正是保罗在此据理力争的要点，是他写哥林多后书的原因。所以说这不单是一封难写的书信，难读的书信，更是我们要极为谨慎小心来使用的一封书信。尤其对于服侍主的人，你在教会中做教导之分的，有牧养之分的，读这封信更要小心。请问你把自己摆在这里的哪一部分呢？是摆在你们那边，还是摆在我们这边呢？那如果你摆在我们这边，你跟保罗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如果保罗当年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宽容你们，你今天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朱某某做见证，我朱某某没有往贵教会去是为了要宽容你们呢？我们是不是向教会提出要求，叫你接受我，就像当初哥林多教会接受保罗一样呢？你自己到底在这封信里面应该被摆在什么位置？你跟使徒保罗的关系是什么？决定你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还是一个异端邪说的起点？同样，教会有问题，教会之中有分歧的意见，我们要回到哪一个基础上呢？除了忠心信仰的基础，千万别忘了，我们在主的面前，尤其我们这些外邦人的教会，还有一个外邦人的使徒，还有一个福音的执事，还有一个聪明的工头。当我们接受基督，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是必须把他的职分一同接受下来，一同建立在教会里边的。要不然我们可以吵到主耶稣再来，凡事不会有任何的定论。圣经中的许多教导，许多吩咐，许多讲论，说了等于没说。好了，我想有关于这封信的主旨以及它的重要性，我们讲的够多了，您的耳朵可能也听累了，但是我一定要请您把这个观念放在心里面，回头一读再读哥林多后书，看看是不是真是如此。因为这不但是当年教会与神相连的命脉，也仍然应该是今日教会的命脉。哥林多后书说什么？请再听一遍保罗的话，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依我们夸口。我们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别忘了保罗还加了一句话，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我要向
山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